听众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。今天的新闻题目是4月份中共绑架589名法轮功学员，冤判83人。律师质问610是个什么玩意儿，重庆酉阳县法院再次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。先帮我退了，回去我帮家里人退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4月份中共绑架589名法轮功学员，冤判83人。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，2015年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16周年纪念日，中共恶党惧怕这个日子，在425期间疯狂行恶。4月份，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，中共当局在全国各地绑架法轮功学员589人，冤判83人。2015年1到4月份累计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1450人，被迫害的许多都是主流社会精英人士，其中有中国政法大学尤兆和老师、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退休副教授许坤、天津市76岁高龄的导航专家熊辉峰先生、南京14所高级工程师、科技处副处长、雷达专家刘杰先生、前四川浦江县县长李小波、沈阳服装企业家于明等。非法抓捕最严重的省直辖市依次是山东106人、辽宁84人、北京42人、吉林41人、广东40人、湖北38人、四川30人、河北26人、黑龙江21人、重庆19人。最严重的城市依次是丹东市44人、潍坊市36人、深圳市23人、聊城市17人、沈阳市15人、长春市15人、武汉市15人、泰安市10人等。南京市88岁高龄的宋乐先老先生也被恶警绑架。4月份，北京地区至少有4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，南京地区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，据说是下了文件，事先列好了名单，而且都是在家里被抓捕的，并非法抄家，抢劫了不少物品。4月10日下午3点左右，湖北省黄冈市团丰县团丰镇派出所出动警车3辆，十几名警察绑架了12位正在集体读法轮功书籍的法轮功学员。4月13号，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一小区内有9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，齐向阳、丛亮等9位法轮功学员在派出所内遭刑讯逼供，被灌辣椒水迫害。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，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统一指挥绑架了43名法轮功学员，合计丹东市警察至少1000几百人参与此次绑架。据明慧网信息统计，4月份162人被非法庭审，其中83人被冤判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所有参与迫害的人都将为自己的恶行承担恶果，害人如害己。就像王立军、薄熙来、周永康、李东升、苏荣、徐才厚的下场一样。律师质问610是个什么玩意儿，重庆酉阳县法院再次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。明慧网通讯员重庆报道，2015年4月28日29日，重庆市酉阳县法院对王爱华、田其美、张显碧、杜阳熙、秦爱民、秦华仙6名法轮功学员非法二次开庭。由于有第一次开庭时面对正义律师强有力的质询的经历，本次开庭重庆市和酉阳县610政法委做了大量布控。例如，重庆市第四中院派出一名院长到场，为了压制重庆律师，重庆市司法局、重庆江北区司法局派人到现场。渝中区司法局给律师打电话打招呼，为防止群众旁听，还安排了大量政府工作人员到法庭审判大厅占座位等等，据说还有重庆主城某区法院的指导。在法庭上，王爱华、田其美、张显碧等法轮功学员以切身经历向法官、陪审员、公诉人和旁听人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好处，讲述了自己这十几年来遭受的残酷迫害，揭露江泽民集团与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罪恶，告诫警察、公诉人、法官和610官员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来自北京和重庆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。4月28日在庭审举证时，律师们发现酉阳县公安局检察院对杜阳熙、秦爱民、秦华仙三位法轮功学员根本就没有立案。律师当即指出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违法，要求立即停止对杜阳熙、秦爱民、秦华仙的庭审并释放他们。公诉人无法回答律师的质问，便称有手续。当晚由酉阳县610补做一个立案补充说明，于4月29日在法庭上出示。针对这个立案补充说明，重庆律师质问 610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是办案机关，有决定立案资格吗？他出具的东西有什么法律效力？立案补充说明称，为防止528招远全能神邪教杀人案，北京律师提出抗议说，把全能神与法轮功相比，这是对我们当事人的侮辱。对法轮功迫害十几年了，有哪个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遭到法轮功学员的报复和攻击？面对律师的质问，公诉人低头无言以对。4月29日，庭审持续到晚上8点40分结束，法庭宣布择日宣判。先帮我退了，回去我帮家里人退。随着天气转暖，欧洲旅游淡季正走向旺季的时候，旅游景点的退档服务中心提前热起来了，大陆游客多，劝退的人也多，经常是一群群的听，一群群的退，退了的游客还互相转告，真相报供不应求。常有游客问，多给我几份行吗？有的想带回国给亲朋好友看。一共遇到一群老干部模样的大陆游客，经询问都是局级干部，他们每人要了份真相报，坐在石凳子上看。义工看到他们都在看头版周永康刺杀胡锦涛、习近平内幕，问周永康为什么要刺杀胡锡。义工告诉他们，是江泽民对他俩不放心，换上薄熙来、周永康、徐才厚这些亲信，好继续迫害法轮功，保证自己不被清算。又有人问，胡锡和亳州之间在博弈什么？义工说，分歧是在法轮功问题上，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犯下反人类罪。习近平不糊涂，他不给江泽民背黑锅，所以习江斗才你死我活的。义工又说，你们都是老干部，比我了解共产党的底细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。三退已经超过2亿人，中共正走向解体，现在谁不骂江泽民，谁不骂中共，都在诅咒他们，中共解体还有悬念吗？这帮老人都摇头。义工说，那好，驱除马列邪灵，求神佛保佑，我给你们各位起个化名，在大纪元网站上登记退党，躲劫难，保平安，有个好的未来。沉默片刻后，当第一个说我退时，马上有人接应说，你是英雄，带头退党。接下来除一个人外，其余都明确表态退党。义工又遇到另一波老干部，对他们说，看你们像当官的，举止带出官架子。一人手指着站自己对面的人说，他是副部级，我是正局级，另一人是专家。三人一说就都退了。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接了真相资料后说，我是几十年的老党员，我退，我家里儿子儿媳一大家人，我退了，劝他们也退，我要下功夫让他们退，我有个儿子在海外，我得专门去一趟，当面和他谈让他退，你先帮我退了，我回家让他们退，像你一样给他们起化名上网退。义工说，你真是位好父亲，疼爱孩子，疼的是地方，父亲把儿女晚辈的命保住了，一家人都有了好未来，功德无量啊。老先生说，要谢谢的是你啊。义工又说，大伙儿都应该向这位老先生学习，你得救了，不要忘记亲朋好友。老先生和义工的这番对话引得旁听的游客叫好。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男导游一见到义工就对他的游客说，你们赶快退党退团退队，赶快退，退党的找他，退税的找我。一团游客没等义工讲真相，都来找义工登记三退。义工发现有三个操云贵口音的中年妇女没表态，便对他们说，你们一团的人除了你们仨都退了，中共封锁消息，你们在国内听不到真相，但是现在既然出来了，把真相送到你跟前，你不听不看不是太可惜了吗？你看大家都在退，真希望你们也能保平安，有个好未来。三人低头不语，全车的人都看着他们。义工说，帮你们起好了化名，赶紧退吧，好把平安幸福带回去。三人立即痛快地说，我退，谢谢。义工和全车的人都笑了，车上车下挥手告别。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。
2亿人三退，历史给中共插上了亡命牌，作者子华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无论什么样的政权和个人，如果逆天叛道，残害无辜，与正义和善良为敌，最终都要遭到上天惩罚，被历史淘汰。秦嬴政统一中原后胃口大开，想从自己开始，让秦王朝世代相传， 让江山社稷千秋万代永远属于秦氏，便称自己为秦皇帝，让他的儿子孙子一干后裔称秦二世、秦三世、秦千世、秦万世。秦始皇认为采取暴政杀戮就可以随时消灭异己，设伏百姓，就可以永保秦王朝的统治。可是有一年天降陨石，上面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，预示了秦始皇死后秦王朝的气数就要随之衰败。秦始皇不敢相信这是上天的警告和世间一切皆有定数，怀疑陨石上的字乃是人为，一怒之下把陨石降落之处周围的人全部杀掉了。古今所有的独裁暴政者都患有一个通病，就是最怕听到不祥之词和自己的政权受到威胁，一有风吹草动就滥杀无辜，违背天意，作恶多端。秦始皇登基后，有人预言他的江山要失在胡人手中，他就动用全国力量劳命伤财地铸造长城，防止北方民族侵犯，当时称北方民族为胡人，不惜一切为后代统治解除后患。俗话说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人的算计怎能逃过上天的安排呢？秦始皇死后，他的二子秦二世胡亥继位，由于苛政残暴，秦王朝就此灭亡，连秦三世也没有挺到，这恰恰应了高人的预言，秦王朝灭在了胡人手中，即胡亥也。人想以贪婪、权欲、暴力在世间长期称霸，为非作歹，可是天不允许，等待这些人的只有在天城中毁灭。当历史走到了今天，中共这一西来幽灵在中华大地窃取政权后，也曾叫嚣让他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，可见中共与秦始皇都是做的同样的白日梦。中共借鉴秦王朝的暴政为基础，更是无数倍的施行暴政的力量，只要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，见到一点风吹草动，都怕威胁到自己的政权，于是便大搞运动，大肆杀人，在一次次运动中给中华民族制造着深重的灾难，造成8000万中华儿女无故丧生，使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遭受到他的迫害。中共鼓吹无神论，推崇斗争哲学，暴力革命，战天斗地，企图一口吞天。1992年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传出，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使人道德高尚，却触动了中共的邪性。1999年中共和他的汉奸魁首江泽民编造出一个个谎言，动用整个国家机器，胆大妄为地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不惜一切代价摧残遵照真善人在社会上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，公然与正义和善良为敌。在16年的迫害中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、判刑，被致伤、致残、致死，还有至少6万多人被中共活摘器官谋取暴利，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。中共迫害佛法及佛法修炼人已是罪恶无边，期间他一边迫害善良民众，还一边助长着假恶报，造成其体制内无度贪腐淫乱，为所欲为，使各类丑恶犯罪蔓延整个社会，并导致人们普遍道德沦丧，同时也招致了各种天灾人祸频发，以及还有大难的到来。正像人们所说的，人不治天治，天治大乱必有大难。2002年贵州平塘县长布乡河谷，泾县藏有中国共产党王6个大字的巨石，经专家考察非人工所为，其实就是上天判了中共的死刑，以此警示世人做出正确选择，退出中共，免受其牵连。2004年一部旷世奇书《九瓶共产党》问世，客观详实地论述了中共反宇宙、反人类、反正统、反传统的一切罪恶，揭示了他的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，让世人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。九瓶的问世引发了不可阻挡的三退大潮，即退出中共党团和少先队。至2015年4月份，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的人数 已超过2亿人。现在三退人数每天有10万左右，而且有持续增长趋势。回过头来看看，当初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，借口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，唯恐法轮功与他争夺群众。江泽民还扬言3个月消灭法轮功。那么如今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修炼者越来越多，并被誉为高德大法，人类的希望。中国大陆又有2亿多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历来怕自己的政权受到威胁一触即跳的中共，而今面对民众的觉醒，2亿多人三退却束手无策，无可奈何，其暴力杀戮的手段再也派不上用场了。中共对2亿人三退讳莫如深，他所掌控的喉舌媒体也噤若寒蝉，他所豢养的那些在迫害法轮功中惯于恶毒攻击、颠倒黑白的文字打手们，也不敢对2亿人三退放出片言之语。这些为了利益出卖良心的人，随着中共的气数丧尽，已是无戏可唱。如不及时醒悟，痛改前非，将来的下场都是极其可悲的。王共识宣判了中共的死刑，九平敲响了中共的丧钟，三退大潮迅速地解体着中共，直到把他送进坟墓。这是天意，天在灭中共。2亿人三退就像插在中共背上的亡命牌，亟待结束其罪恶的生命。自古至今，哪个暴政独裁和迫害佛法者都无法抗拒上天的惩罚和被历史淘汰，而中共亦然。2亿人三退令好人振奋，坏人害怕，劝那些对中共还抱有幻想的人赶快清醒。只有退出中共，以自己的良知选择正义，才能免做中共的陪葬，走向未来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。
亲友相信大法好得福报，故事四则。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使成千上万人受益。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，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事例也比比皆是。下面是我亲友相信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。一、同学帮着救人得福报。我的同学小云是一个能分清正与邪、明善恶的人。看到邪党党员中那么多人是贪官，不想跟着贪官吃锅烙，不但给自己和家人退了党团队，还到他的许多朋友家去劝三退，帮着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。东北的冬天路滑，一天他晚上回来快到家时，脚下一滑，咕咚一声，整个人躺在地上，把周围的行人都吓了一跳，但他哪儿也不疼。回到家一看，浑身上下干干净净，连一点灰尘和摔倒的迹痕都没有，心想真神了，而且常年蹲不下去的腿也能蹲下去了。他一人积功德，孩子也得福报。孩子出国留学时只是随身带了几千元钱，以后再没向家里要过钱，学校给的奖学金都花不完。毕业后又在国外参加了工作，收入丰厚，事事顺利，写的论文在国际上获奖。二、同事保护大法书得福报。我的同事小坤相信大法好，给自己和家人都做了三退。在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，还帮助他的一个修炼的朋友把法轮功的书放到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，做了大善事。夫妻俩原来工资收入低，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几倍。儿子大学毕业后受聘到一家国企单位，收入可观。结婚时，女方家主动倒出一户楼房做陪嫁，解决了房子问题。这是他对大法、大法弟子的善举得到了上苍的恩赐，得了福报。三、表妹承念法轮大法好，死神也望而却步。我的表妹小荣肚子里长个瘤，医生让她手术， 因为他相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每天都恭恭敬敬地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。过了一个月再去拍片，肚子里的瘤没了。几年过去了，直到现在他还天天敬念大法好，身体非常健康。小荣的姐姐得了严重的黄疸性肝炎，花了很多钱，还欠了外债，病也没治好，医院让家属准备后事。妹妹小荣和修大法的亲属都让她退出小时候入的少先队，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。起初她不太相信，在弥留之际，对生的渴望，对亲人的留恋，使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她同意亲属为她退出少先队，抹去邪灵的受记，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神奇发生了，她的病一天天的好转。不多日再去医院检查，一切指标正常，如今又能出去工作了。四，手指头瞬间变细了。爱玩是孩子的天性，可玩起来又不知深浅。我姐姐的外孙女把一个雾气套在手指上转着玩，雾气随着手的转动渐渐地往手指的根部移动，因为雾气的孔很小，而且孔的四圈是用特薄的铁片包的，最后雾气卡在手指上拿不下来了，稍微移动手指连皮带肉都得划破。孩子着急了，不知咋办，忙找姥姥，姥姥见状让他快念法轮大法好。孩子听话用心地念起来，念着念着，孩子说，姥姥你快看，我的手指变细了。果然手指变细了，雾气也松动了，一下子就拿下来了，手指上一点卡过的痕迹都没有。
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